第160章，雪人未朗。晚上快十点的时候，何龙特的车队离开了玉美的大宅子。为他开车的是智基，搂在怀里的是慧基，剩下还有四辆里坐满了本田给他配的保镖。何龙涛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。
喂，
何龙涛先生。
对面的人说的是中文，但声音很电话，没有一点抑扬顿挫，明显是机器发的音。
你哪位？
何龙涛放开了慧姬，把电话交到了右手，表情已严肃了起来。
那天在威斯汀门外，如果不是你那个女保镖出英雄，我再开一枪，你肯定不会受伤的。
您是那天帮我那个人？
虽然还不能确定对方是敌是友，但何龙涛的语气已经友好了，不是一星半点。
咱们认识吗？
不认识。
那你为什么？
你有很多问题想问我吗？
是。
那就来见我吧，一个人来，最多带上你那两个女人。
不能在电话里说吗？
不方便。
这
何龙涛犹豫了一下，他可不想再置身犯险了。
我怎么知道您是您所说的那个人？
我要想杀你易如反掌，这么多天你几乎就没有出过我的瞄准镜。那天晚上你坐在窗台上抽烟打电话，简直是杀手梦寐以求的目标。你的车玻璃上贴着黑膜，我可以看到你。你现在用的是一部诺基亚6108吧？
我操！
何龙他差点没把手机扔出去。这是薛诺自己偷偷出去打工挣钱给自己买的，因为他有手写功能，方便他和自己短信传情。
您怎么可能看到？再好的狙击枪也不可能啊！
本田对你的保安工作做的可不怎么样。我在你车里安了摄像头，就在车厢的灯里。
哼。
何龙涛撇了撇嘴。
你要我到哪见你？
汤岛教堂，你的司机应该可以认识。
我的那些保镖怎么办？他们不敢不跟着我的。
甩掉就是了，我等你到11点。
喂喂，
对方已经把电话挂了。何龙涛拍了拍智基的肩膀。
去汤岛教堂，就咱们三个人，不要尾巴。
你把安全带系上吧。何龙涛的车是开在高速的中间车道，在马上就要到一个出口的时候，智基猛地一打方向盘，横穿两条车道，从出口冲去，引来其他车辆的一连串急刹车声、喇叭声，那四辆护卫的车也反应不及，无法再跟上。差不多10:40的时候，何龙涛到了目的地。这点上可没有游人，高耸的灰黑色汤岛教堂在一盏盏路灯的点缀下有点阴森森的，跟墓地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。智基和慧基各自从大腿的内侧拽出了两把小手枪，他们几乎都贴到男人身上了，护着他向教堂门口走去。刚到步道室外，何龙涛就闻到了一股很奇特的香味。他那么多的老婆对女人用的香水也有了一定的研究，但今天闻到的绝不是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，说是男人用的又怎么也觉得不像。步道室里只有一个修女打扮的人坐在第一排。侯先生，过来坐吧。一对孪生姐妹走到第五排长凳的地方，就没再前进了。智基不停地环视四周，慧姬则盯着那个修女，手里的枪也没放下。只要对方有一点突然的动作，他会立即将其射杀。
您怎么称呼？
何龙涛在修女身边坐下，这里就是香气的来源。对方不仅有修女冒遮着脸， 还戴着一个白色的面具，根本就看不到是男是女，长得什么模样。
花郎，先生，小姐，不用加称谓。为什么救我？
何龙涛眼看着禁止吸烟的牌子，还是点上了一颗。
你倒是直截了当啊。
华郎一动不动，就像声音是从一具僵尸里发出来的一样。
你不希望这样吗？哼，我没杀你，是因为你是中国人。因为我的国籍，因为你的血统。我叫华郎，因为我有华人的血统，不杀华人是我的原则。那怎么会雇您来杀我？你是我的第一个中国目标，所以没人知道我的原则。那您为什么接这单生意？
何龙涛喜欢抛根问底儿，他的好奇心也很重。
目标是我到了日本之后才定的。什么人雇的你？
这才是何龙涛最关心的问题。
我不知道，这是行规，就算我知道也不可能告诉你。我能理解。
何龙涛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。
我的命值多少钱？105万美金。哼，还行啊，您不做就是了，为什么要救我？我第一次见一个中国人的命值100多万美金，小日本这么怕你，我不能让你死。这也说为什么我这几天都在暗中保护你。那我岂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？
何龙涛现在可以确定对方是真的没有害自己的意思，而且好像在思想上还和自己有不少相同之处。
今晚之后我就不能再看着你了。那天晚上要杀你的是三口组的人，那个黑帮组织在日本的势力非常的大，我杀了他们的人，他们的组长已经在道上发了话，要用我的人头祭奠他的手下。这几天三口组的几千会员都在找我，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离我已经不远了，有时候不能不信邪。我今天就会离开日本。谢谢您。
何龙涛伸出了手。
你自己要警惕啊。
华郎并没有接对方的手，而是站了起来。
不论想杀你的人是谁，他们不会就此罢手的。
何龙涛也站了起来，仍旧是伸着手。
谢谢，我会小心的。
华郎仍旧是没有接，走出去两步又回过头。
对了，最终给我接头的人不是个中国人就是个韩国人，我没看他的长相，但他的母语绝对不是日语。谢谢。你要去哪儿？你不知道最好。咱们还有机会见面吗？
人类最难得到满足的就是感情需求，特别是忙忙碌碌的现代人。人类的天性是贪婪，得到的越多，想要的就越多。何龙特的感情生活可以说是丰富无比了，但他仍旧不愿意放走任何一个潜在的朋友。
只要咱们都活着，什么都有可能的。这些话为什么不能在电话里说，一定要我来这儿？我得面对面的瞧瞧是什么人能让小日本这么紧张，瞧瞧你值不值得我冒这么大的险。我值得吗？哼，不好说。
花郎边说边走，终于消失在了屋角的黑暗走廊中。空气里那股奇特的香味也渐渐的淡了下来，但却久久不散。何龙涛不是个基督教徒，但他还是跪到了耶稣像下，为花郎做起了祈祷。何龙涛回到自己的住处后，已经快12点了。福井威夫和他的助理还有方杰都在，他们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福井威夫几乎是暴跳如雷了，一见何龙涛他们进来，直接就奔制机去了， 抬手就想打。
八嘎！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借力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,ilisten.cn。
何龙涛一把就抓住老头的手腕。
你干什么？他们是我的人，你想打就打的日子已经没有了。
对对，
父亲退后了两步。
侯先生，你今天的举动太过分了，万一出了什么危险。
好了好了，
何龙涛打断了对方，他们根本也不是关心自己，还不是为了 IC 的投资。
父亲社长，咱们找个房间，我正好有事儿，想跟你单独聊聊。
一老一少两个男人找了一间书房，关上门，开始了密谈。
社长，有没有查到是什么人想让我死？
郝龙涛坐进了单人沙发里。
我想应该是我的竞争对手，如果你在我的保护之下出了事，会对投资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。
是那个竞争对手吗？
很有可能 Toyota 的社长丈夫史夫，据不能完全证实的消息，他和三口组的组长有很深的私交，上次袭击你的人就是三口组的。
方杰是怎么进入本田高层的？
郝龙涛突然转移了话题，他虽然没有任何原因和证据把方杰和华郎的话联系一起，但方杰是眼下跟自己走得最近，自己又最不信任的人，还是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了解的。
这属于我们公司自己的人事调动，不方便对你说吧。
老狐狸，这还跟我打官腔呢。
何龙涛在心里骂了一句。
咱们把话说开了，我认为现在 IC 对本田的投资可能还不到五成。但也已经有 49.9% 的几率了。
好，那我不妨跟你说。
福井威夫自然明白 0.1% 是指方杰的背景，另外的 50% 则是本田与东兴集团的合同问题了。
十年前，我的一个外甥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硕士，方杰是他的室友，两个人很投机，政治观点也基本上相同，成了非常好的朋友，也曾经带他到我家里做过客。
什么政治观点？
年轻人嘛，有的时候是比较激进的。
福井威夫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。
哼，
何龙汤也没在这个问题上纠缠，明显福井威夫的外甥是个日本的新青年，方杰为了傍上大款，不惜把自己的祖宗都卖了。
他毕业之后，你就让他进了本田？
对，我原先就听说过日本公司任人唯亲的情况比中国还严重，今日一见，想必不假呀。我可没有任人唯亲呐，方杰跟我算不上什么亲。当时他到本田应聘的是一个小小的组长，他的学历经验在竞争者中是都是最出色的，雇佣他的决定也不是我做的呀。
这么说，他这几年来还做出了不少成绩了。
他第一次引起我的注意是六年以前了，他那时已经升为营销部的一个主任，我们公司在和 Toyota 竞争一个不算大的项目，对方已经比我们先行了一步。方杰虽然处于不利的地位，但最终成功的把那个 iCront 搞到了手。在那之后，他从竞争者手中抢走了好几单生意，他的职务自然也就越来越高，直到市场营销部的副部长，算是进了管理核心。 Toyota 曾经开出诱人的条件想要他跳槽，他没有答应。
市场营销部，他可是以投资部副部长的身份跟我联络的。
哦，
福井微夫笑笑，
你应该能猜出是怎么回事吧？狼子野心。
何龙涛很不友好地扔出了一句，肯定对方就是为了利用方杰跟如云的过去才让他加入这个项目的。
是方杰毛遂自荐的，我们本来是想由我们的美国分公司向 IIC 美国总公司提出申请，是他提议由总公司向 IIC 亚太地区总代理发出申请，他的理由也很充分，比起一贯对我们无礼的美国人，中国人要好说话得多。
福井微夫也不示弱，他的话明显带有侮辱的含义。
你听清楚我的话。
何龙涛把手里的烟头扔在地毯上，用脚铲灭了。
30亿美金的合同我可以不要，虽然我不把这些和汇集还给你，你也没辙，但我不占你便宜，我可以给你1000万美金，算是对他们的培养费。老实告诉你，我讨厌日本人，更讨厌给我嚣张的日本人。我不是一个天生的生意人，很容易意气用事，更不会计较经济利益的得失。你和我说话的时候，最好不要用阴阳怪气的。是我一时失言，请侯君多多担待。
福井微夫立刻道了歉，他本以为自己现在已经有了和对方平起平坐的筹码，没想到这小子根本就不把几10亿美金当回事儿。而且从他的表情和语气来判断，他真不是在开玩笑，自己可没必要拿公司的前途跟他争这口气呀。
罢了。
何龙涛深吸了一口气。
方杰做出的成绩是不是都与 Toyota 有关呢？让你这么一说。
福井微夫沉吟了一下。
还真是的，他所有能让他升级的业绩都是从 Toyota 那里抢来的，你认为有什么不妥吗？没有，就是本能的觉得他这个人靠谱，无论是社会经验还是商业经验。我想你都应该比我丰富的多，你看是不是有不妥呢？所有进入管理核心的人都受到过严格的审查，你这么有自信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就到这儿吧。
何龙涛起身向门口走去，福井微夫在外人面前自然不能显露出对自己人有丝毫怀疑，但他心里也产生了一定的怀疑。夜已经很深了，这鸡翻了个身，下意识的一伸胳膊，旁边是空荡荡的。他睁开眼睛，床的另一边躺的是熟睡的慧姬。他揉了揉眼睛，何龙涛正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，明显有很重的心事。智姬下了床，拿起一件长睡衣走过去披在了男人的肩上。
涛哥，别着凉了。
哦，怎么不睡了？
我等您一起。
智姬从后面抱住了男人的腰，把头枕在他的背上。
你在想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
何龙涛把女孩从背后拉到了身前，搂紧怀里。
我今天跟福井微夫呛起来了，最后他低声下气地向我道歉。
那不是很好吗？您为什么不高兴呀？
你知道他为什么向我道歉吗？他可是商界的大人物。跟他比起来，我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儿，他凭什么要向我道歉？
您和福井社长都是干大事的人，我猜不到的。
哼，
恒涛扶了扶女孩的长发。
你这么聪明，不会猜不到的。你和慧姬都是女人中的极品，福井微夫为什么会把你们送给我？我凭什么得到你们？
我和慧姬从来就没有做过人，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，我们只是被告知我们将被送出去了。
慧姬抱住了男人的脖子，在他唇上吻了一下。
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在乎，我只知道 我是您，我和您在一起很开心，比以前任何的时候都开心。我想，慧姬也是这么想的。